在祷告之前，我有个简单的介绍。我是在91年在国内信主，然后95年出来，然后再参加一个拆船大会，在那个拆船上觉得第一次奉献自己。然后呢，真正走出来也花了很长时间，是吧？真正走出来是2000年的时候，然后读神学读了很多年，是两个神学院，4年半的时间。然后牧会现在12年，所以感谢主。好，我们起一个祷告。天父，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你的慈爱，你的话语吸引在这里的每一个弟兄姊妹，我们在这里聚集，为我们的聚集，为我们的敬拜，在你面前看为宝贵。你亲自的祝福这个时间这个地点，你对我们的心说话，激励我们更爱你，更依靠你。我们感谢主，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好，感谢主啊。所以我们讲这个雅各的生平，当我自己在思想雅各的一生的时候，用什么样的一句个词来表达他一生的主旋律呢？他的一生中有哪一段时间是算是比较平静安稳的呢？仔细想哦，他人生的每一个阶段都充满了风雨，都充满了很多的不确定的因素。我们今天只是讲三堂，但是我们尽量能够涵盖这个以色列人的祖先他的主要的人生轨迹。什么叫以色列人呢？谁是真以色列人？包括你，包括我，好不好？我们看看这个神所拣选的人，他的一生是怎样子的。好，我相信大家对这个人物雅各应该都有所认知了。我们很快的来走一遍啊。好，我们看，对不起，这是第一个比如哦，这是这我们是伯特利啊，我们第一个是伯特利。好，对，对，这是第一个啊。我们很快来看一下，我们首先来读一下今天的经文，好不好？我们一起翻开圣经，《创世纪》28章，《创世纪》28章第10节到22节。好，我们翻到了，我们起读，请。雅各出了别斯巴，向哈兰走去，到了一个地方，因为太阳落了，就在那里住宿。那地方的一块石头枕在头下，在那里躺而睡了，梦见一个梯子立在地上，梯子的头顶着天，有上帝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来。耶和华站在梯子以上说，我是耶和华你主亚伯拉罕的神，也是以撒的神，我要将你现在所躺卧之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你的后裔必像地上的尘沙那样多，必向东西南北开展，地上万族必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我也与你同在，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必保佑你，领你归回这地，总不离弃你，直到我成全了向你所应许的。雅各睡醒了，说：耶和华真在这里，我竟不知道，就惧怕，说：这地方何等可畏，这不是别的，乃是神的殿，也是天的门。雅各清早起来，就把所枕的石头立作柱子，浇油在上面，他就给那地起名叫伯特利，但那地方起心名叫路斯。雅各许愿说：神若与我同在，在我所行的路上保佑我，又给我食物吃，衣服穿，使我平平安安地回到我父亲的家，我就必以耶和华为我的神，我所立为柱子的石头也必作神的殿， 凡你所赐给我的，我必将十分之一献给你。我们今天主要是讲这段经文，但这段经文是有它的背景的。他在什么情况下离开这个别斯巴呢？我们看看他这个雅各的成长环境啊，他的背景是什么？我们看好了，这是第一个。好，我们来看他成长在什么样的环境里面。他成长环境是怎么样呢？他的父亲叫以撒，他的妈妈叫利百加。我们看啊，我们就不读了，好吧。他的妈妈刚开始不生育，后来经过祷告，他的妈妈怀孕了，而且是双胞胎。生产的时候到了，怎么样呢？新生来的孩子呢，第一个叫以扫，他浑身都有毛，身体也很强壮。随后呢，生了，起名叫雅各，因为这个后面来这个 baby 很不简单，出生的时候手就抓住前面的哥哥的脚，所以就把他起名叫抓了意思。然后呢，两个孩子静静的长大，以扫善于打猎，常在田野。雅各呢，为人安静，常住在帐篷里。所以两个孩子的个性不一样啊，一个喜欢打猎，喜欢运动，常在田野里面奔跑打猎。雅各呢，为人安静，常住在帐篷里面。大家想过没有？这是他们的爸爸以撒的经历。他的爸爸是一个性情很温和的人，是亚伯拉罕的爱子。但是这个家族始终面临一个问题是什么？他们始终是寄居在那个地方。其实我说寄居也不是很准确啊，他们居住在那个地方，但是他们却不是当地人。但是最困惑最矛盾的是什么呢？是神说我要将整块地将来是属于你和你的子孙后代的。所以这个家族在整个迦南地走来走去，但是在法律上却没有一块地是属于他的家族的，除了有一块，那一块就是亚伯拉罕用钱买来占他的太太的。除此之外，他们在那个地区是等于说是所谓的客人，外面来的人，希伯来人，从大河那边过来的人。所以他的爸爸以撒其实是尝过很多的辛酸的。他们有一口井怎么样啊？当地人怎么样？当地人说，这个地是我们的，水是我们的，你不可以用，把井给停了，埋了。以撒就怎么样？奋起反抗？没有，以撒就退，再挖一口井，别人再把它填了，怎么办？再退。所以作为这个爸爸以撒，他其实心中是有很多的感受的。所以我这时候来想啊，这是我自己的感觉，两个孩子渐渐的成长，以扫浑身有毛，长得孔武有力，强壮活泼，喜欢打猎，说不定武艺也高强，是吧？所以爸爸说，这个孩子说不定将来可以为爸爸怎么样，希望能够在这个应许地上能够打开一个局面。当雅各呢为人安静，雅各也很有力气的啊，你要注意啊，当他去那个看到那个 Rachel 的时候啊，他把那个石头怎么样啊搬开来喂那个羊。大家知道那个石头什么石头吗？一般来说是两个人才能够抬得动的石头，挡住那个井，然后搬开来喂井。雅各一个人就把那个石头搬开了。所以我告诉大家，就是雅各也是一个很强壮的人，但是雅各的性情怎么样呢？他为人安静，常住在帐篷里。老戴，你想什么？静下阴谋诡计？他其实也不是， 他是一个思考的人，所以他出生在这样一个所谓的基督徒家庭里面，他深深的知道神告诉我们的祖父亚伯拉罕，这块地是属于我们的，你别看现在我们一块地都没有，一寸土地都没有，但是将来我们是这个地上真正的主人。而且他的爸爸是有兄弟的，叫以斯玛利，都被他的祖父打发走了。什么叫做打发走了？意思就是说将来这个应许的继承人是给以撒的。所以这个雅各他很早就知道这些，他很早就知道什么叫做长子的继承权，什么叫做长子的优先权，什么叫做长子的责任。可惜他不是长子，他是比他哥哥差，我不知道差多久，差一个小时、半个小时、几分钟来到这世上。他心里面很想得到这个神的祝福，得到这个应许，并且他希望他自己能够怎么样啊，成为这个应许的继承人。但是这个长子啊，很有意思的啊，长子的特权是什么？这就是长子。他从来不用考虑自己不是长子。作为第二个儿子，他想的是我如何能够得到长子的权利。但作为这个长子以扫的话，他善于打猎。感觉上也是一个为人豪爽的人是吧，不拘小节，都是我的，应许是我的，家业是我的，将来真的要分配遗产的话，肯定我也是多得一份的。好，我们来看啊，这里面很微妙了，父亲喜欢这个孔武有力的儿子，为人豪爽，但是呢雅各呢为人安静，母亲喜欢他，而且母亲喜欢他还有个更深一层的原因是什么呢？是在怀孕的时候神就告诉他说，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所以他妈妈一定把这个放在心里。所以这个问题就很微妙了。所以爸爸爱以扫还有一个原因什么呢？尝吃他的野味，哇，这个儿子不错。我相信不仅是这个野味带给他满足，而且是野味的背后代表这个儿子啊，很能耐啊，很有本事，奔跑、射箭，可能一样都能来。好，我们看啊，后来的故事其实我们大家都知道了，所以我这里用很浓缩的东西来看一下。那就是说终于有一天这个雅各等到这机会了，其实这个机会真的叫抓住。因为什么呢？因为他常常在思念，在想着我如何能够得到这个长子的名分，他羡慕这个长子的名分。机会来得怎么样啊？有一天他在帐篷里面煮豆子 lentil， 现在好像还有卖的，埃及的人体蛋白质含量 挺高的，就从这个原因里我们都要多吃这个豆子。什么意思呢？以扫在外面打猎很累了，他累昏了，他回到家怎么样啊？他跟我喝这个红豆汤吧。这个时候雅各你看啊，所以以色列人做生意就是这样的交换，你吃可以，但是你必须把长子的名分跟我交换。这个以扫怎么说呢？我为什么说他豪爽啊？大大咧咧，哎呀，我现在累得都快昏倒了，我的命都快没了，这个长子名分与会有什么用处呢？好啊，没问题，你拿去吧。怎么样啊？喝了一碗或者是两碗红豆汤，心上怎么说啊？他说喝完就走了。什么意思？他心里面根本没有看重这个长子的名分，很可惜啊，他心里根本没有看中这个长子名分。然后这是长子的名分啊，还有一个东西是什么？福分 blessing 祝福。 可能那个时候以扫大概身体不好，感觉到要离开世界了，所以他特意叫这个大儿子说，你去打你野味来，我为你祝福，好将这个祝福给你。当最了解他的心思意念的是谁啊？是他的另外一半，对不对？利百加，利百加清楚得很啊，赶快他就安排了一些事情，叫他的雅各，他说喜爱的儿子，去用一些手段假装是以扫，然后利百加用他自己的烹饪方法把它当作是野味来给这个以撒吃，以撒吃了就怎么样啊？就为这个儿子祝福，将福分给他，就是这个 PowerPoint 的背景。这个时候以扫回来了，以撒都有点恐惧战惊，怎么回事？我刚才搞错了吗？后他也知道自己错了，但是这个做爸爸的有一点，他知道错了，但是他也知道这个错误怎么样啊，不是没有办法纠正，已经发生了，他就觉得这是神的带领，他也不能去纠正了。所以这个时候以扫就说了，他的名叫雅各，岂不正对吗？从小的时候，在祖父里的时候就抓住我，你看跟着我们这么多年，一直在跟我，不是作对啊，一直是抢我的东西，抢我的名分，其实不是抢，是交换，是吧？这个福分倒真的是抢的。他欺骗了我两次，从前他夺了我长子的名分，你看他现在又夺了我的福分。以扫很痛苦啊，以扫当时交换长子的名分的时候是自愿的，是心甘情愿的，他事后可能我估计应该很后悔。现在怎么样呢？他放声大哭，注意看啊，抛风上写的，他放声大哭，放大哭之后产生什么样的心结呢？以扫因他父亲给雅各祝的福，就怨恨雅各，心里说，为我父亲居上的日子近了，到那时候我要杀我的兄弟雅各。这是我为什么刚才说大概以撒那个时候身体软弱，所以他特别叫以扫去打野味准备祝福。这个时候以扫也看到他的父亲居上好像快不行了，我要杀我的兄弟雅各。你看到了吗？以扫是个什么人？血气方刚，孔武有力，浑身长了毛，很强壮。在这个家族里面，我估计你们估计那些家族里面的那些仆人们，他们更愿意跟谁在一起啊？其实我也不知道，很可能是跟以扫比较阳光，跟这个人总是待在帐篷里面思考深刻的问题。我说跟雅各的话，好，大家注意看啊，在我自己在思考这段经文的时候，我想到一个什么图画呢？我问你一句话：以扫的家族有多大？两个儿子，对不对？那我问你，生活在一起的仆人，男仆人、女仆人，再加上各样的牲畜、小孩子，有多少人呢？你们猜想一下，几十人、几百人、上千人？亚伯拉罕救罗德的时候，他带了多少人是受过训练、受过装备的人去打仗的？318，是吧？是受过训练、受过装备的。那没受过训练、没受过装备的呢？再加上那些女仆人呢？再加上所生的孩子呢？所以圣经中所记载的是神所拣选的人物，这个家族里面最关键的人物。生活在这个家庭中有多少人呢？是一个很庞大的家族啊。所以这个家族里面这个长子他是很有影响力的，他说我要杀雅各，当然这个话马上就会传到哪去啊？马上就会传到这个家族的最高领袖那里去，对不对？这就是这段经文的背景。 在这种情况下，雅各准备出逃了，他的爸爸妈妈也把他特别叫过来，虽然是出逃，给他一个逃的目的地，而且给他的逃亡带了一个新的使命。什么使命啊？到老家，其实不算老家了，到亚兰地，巴旦亚兰，去找那个家族里面娶一个妻子。你看这个以扫啊，他也是一个比较放纵这个字好了。雅各那时候还没有结婚，以扫已经怎么样啊？已经娶了当地人外邦人的女子，而且娶了外邦人的女子，这个婚姻让这个他的两个爸爸妈妈高不高兴呢？很让利百加烦啊，很烦。所以他说，雅各，你去到我们过去所住的地方，去到我们的家族里面，为你自己找一个好的媳妇。带着使命，虽然是逃亡，但是带着使命。在这种情况下，雅各出逃了。而且我越想的越复杂，出逃的时候他带了多少东西啊？这个以扫有没有他的眼目的？有没有？所以你估计这个那个雅各出逃的时候带了多少东西？他虽然也像一个王子一般的生活在这个大族长的家里面，但是在这个逃亡的时候他带多少东西？带了几匹马，几个仆人。他们家有没有马，有没有仆人？有，但是为了保密怎么样，什么都不能带。这是这段经文啊，这是以后他的说的。我以前只拉着我的杖过这约旦河。说他逃亡的时候带了多少东西呢？带了一根杖，当然可能还有别的东西，可能还有一些干粮嘛，对吧？面包是吧？是不是还一块油？一点点油应该有啊，他浇油嘛，对不对？你觉得他带很多很多东西吗？没有，一个是仓促，一个要保密，还有一个他自己还能够要背得起啊。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经文的背景。雅各出了别示巴向哈兰走去，他有目的有方向，他要逃离他哥哥的怒气。我再问你们一句，在他逃亡的过程中，他心中有没有一点点的 guilty 啊？你们觉得有没有？有没有？还是有的哈。他当时跟妈妈说，如果被发现怎么办呢？你们记不记得妈妈怎么说？我来承担责任呢。所以那个长子的名分是交换来的，这个福分确确实实骗来的。所以他哥哥杀他，想杀他，是有他后面的理由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雅各逃亡，好，向哈兰走去。好，我们看一下这张地图。这张地图的话，我找到的英文的，中文的好像不是很明显啊，没关系，大家稍微看一下就好了。所以他从别示巴出发的话，他其实就是从南到北啊，他要过约旦河，过基列，过巴山，然后来到大马士革，然后最后进入到所谓的美索不达米亚，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就是两河之间，就亚兰亚兰的哈。好，这个不重要。这条路是什么路呢？这条路想当年在当时的年代都是一个通商的路，我相信也是亚伯拉罕那个时候怎么样啊，从亚兰往这条路上这么走啊。当时埃及已经很有名了，所以在亚洲跟埃及之间，包括欧洲以后的罗马，他们这条陆路的话，这条路都是应该都是差不多的。也包括后来前面的亚伯拉罕的老仆人跟以撒找怎么样啊，找太太的时候，我估计大概也是走在同样的路线是吧？ 好，就是这么一条路。这条路对这个家族来说不是一条陌生的路，但是对雅各来说是一个崭新的经历。好，怎么样了呢？到了一个地方，太阳要落了。你估计从他家的，我你不用估计啊，这个确实很难估计。我告诉大家好了，从他家那个时候，他住别斯巴，然后他出来到了现在的所谓的路斯，大概是几天的行程呢？不会是一天的行程了，大概是三天左右。这个路斯大概是在耶路撒冷北边的三个小时的路程，应该是好几天路程。我们来想想，到了个地方，太阳下山了，他就在那个地方住宿。我们来看一下当时的背景，这几天的雅各他是怎么过来的？他生活在一个大家族里面，他有很尊贵的身份，他常常在帐篷里面思考问题，思考人生问题、哲学问题、神的应许的问题。突然之间他成了一个难民，成了一个被追杀的人。我们从他后面的祷告中可以看得出来，他当时最需要的是什么？安全、吃的、穿的，这些本来都是在这个家里面他从来不需要去考虑的问题。在这几天的逃亡中，他担不担心以扫会追过来？他还在担心以扫会追过来，所以他还在躲来躲去。太阳下山了，快下山了，他今天这一天的脚步应该要停下来了。他来到那个地区，叫做那个时候叫做路斯。这边很有意思啊，他就在那个外面路斯城的外面住宿。这里圣经上没有怎么写啊，但是在那个约瑟夫的犹太古史中提到一句话挺有意思的。他说这个雅各新去这个路斯城里面去，想在城里面有个住宿，但是路斯城的人不让他留在里面，所以他只好到路斯城的外面的郊外来。哇，这个细节本来也没什么，但是让我们仔细思想一下雅各当时的状态。你觉得他走了几天路，体力上怎么样？累不累？他的心灵上、精神上是什么状态？本来是疲惫，本来是充满了不安全感，现在好不容易有一个城市想去休息一下借宿一下，又被人拒之门外，他什么感觉？可以说这个时候的雅各是他人生中最低落的时候，他只好孤零零的一个人走到外面来。怎么样啊，在那一个外面有个山啊，在山上找了个地方，捡了块石头就躺下了。我问你们啊，躺下之前他似乎会不会很快就睡着了？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说他很可能睡不着，因为他满腹的心事。还有一种可能是什么？睡得很好，睡得很香，因为太累了。这两种可能其实都可能，是吧？都可能。所以那个时候他就天当房地当床啊，裹着个衣服就在那个外面，在星空之下就睡了。如果我们去郊游的话，你会觉得这样的睡其实蛮浪漫的，是吧？ 但是对雅各来说一点都不浪漫。对雅各来说，他的身后是什么？他的身后是熟悉的环境，自己的父母，里面应该还有他的一些朋友。但是现在他的后面这个家庭成为最有可能来危害他生命的地方，因为有哥哥，因为有姨嫂。经过几天的奔波劳碌，他身心灵都很疲倦了。未来对他来说是什么呢？他很确定吗？他确不确定？他知道他有亲戚在那里，但是他将来会怎么样呢？他知道吗？不知道。还有一个很深很深的原因是什么？他什么时候才能真正的回到故乡，回到父母的身边？他这个疑问你觉得合不合理？事实上我们后面知道，真的是过了整整20年。所以那个仓皇的出逃，这一次在这个伯特利的经历对他来说是很特别的。前面是未知，后面是危险，现在是孤单。好，我们看啊，他躺下睡着了。我假设他睡得很香，我倾向于他睡得很香，因为真的很累了。也许就是这个人生旅途中一个很平常的一个晚上，他睡着了，他做了一个梦。注意看看，这个梦是带有很惊讶的，他想不到他会做了一个梦。为什么说想不到呢？后面这里面这个 PowerPoint 可以看出来，大家注意看，我在这上面加了三个看了，这全都是希伯来文原文中有的。它是一个感叹词，看了。有的时候很多情况下你也可以省略，所以我们的中文的和合本是有的时候是省略了，但是你把它加上去你感觉怎么样？他做了个梦，在梦里面他看到个什么呢？他看到个梯子立在地上，在天地之间有个梯子。这个地不是特别的地，这个地是他正在睡觉的地，就在这个地上有个梯子通上天上。哎呀，你可以看见他的梦中他的那个惊讶。有个梯子，你注意看啊，几个层次，很有层次的。他的目光再往上一走，哇，发现还有什么啊？有天使在这个梯子上面上去下来。再注意一点，这个天使是复数，不是一个，甚至不是两个，是多个，许多个天使在忙忙碌碌的在梯子上上去下来。哇，你再看这个层次的目光又不一样的。再往上看，神耶和华神站在梯子的顶端，你可以看见这个雅各心中的那个惊讶。看到梯子已经很惊讶了，本来是觉得是美美的一梦，睡得整觉，明天出去然后再来奔跑前面的路，没想到他做了一个特别的梦，而且作为一个在亚伯拉罕的家里长大的、以撒的家里长大的人，他很清楚的知道这个梦有他很深的属灵的含义。天使、神，大家想想看，这个梦带给他的冲击和感动。原来我雅各以为我是孤单一人，我在奔跑这个旅途，我受尽了歧视、凌辱，被人家拒绝， 被人家追杀。原来我以为我自己在个旷野中生活，不叫生活，在这里睡觉，孤孤单单，没想到原来在地上跟天上，在我与神之间有一个桥梁，有一个梯子，并且有许多的天使在这个上面梯子上面上去下来。他们在干什么？神给人的梦一定是带有意义的，是吧？而且按照当时人的意义，让那个人看见其中的意义。我原来以为我是孤单的，我知道我的父母，我知道我的祖父亚伯拉罕，他们拜这个神，我也羡慕这个神。但说实话，我很羡慕这个神的祝福，我以为我已经有这个祝福，但是跟这个神之间，雅各在这之前跟神之间有许多的关系吗？哇，原来在我以为我自己最孤单的时候，神没有离开我，神的使者也没有离开我。我以为我的孤单神不知道，我以为我的困境神不知道，原来神都知道。天使不断的在将我的情况，我的穷困潦倒，我的忧伤，我的眼泪告诉神，神也不断的派天使下来。我以为是我一个人在奔跑，我一个人在逃难，没想到在这过程中一直有天使的陪伴，一直有天使的看顾、眷顾和保守。这就是当时雅各的震撼。我们来看，所以在这个梦里面，这个最高潮啊，就是雅各的目光，他一点点往上，最终他看到耶和华神。要是问我那个耶和华神长什么样，我不知道啊。我本来想要给大家一个 picture， 我去 Google 一下，去找这个雅各的这个梯子。哦，网络上有很多，但是我总觉得好像没有一个能够完全表达我想要表达的，所以我就算了，我就不找了。我们来看的是什么呢？不过有些 picture 上面确实它就是一个光来表达，我觉得挺好啊。看到神的时候，那是那个梦里面带给他最惊讶，我相信也是最激动的，是个梦里面的最高潮。神对他说什么呢？我是亚伯拉罕的神，我是你父亲以撒的神，我是你雅各的神。有没有说？后半句没有说，他只是说我是亚伯拉罕的神，我是以撒的神。神是这样来向这个雅各来介绍他自己的。雅各虽然是出生在一个基督教的家庭，用现在的话来讲啊，但是在他自己跟神之间的生命的来往中，他还一直是靠他自己的，他是风闻有神。在这个逃亡的过程中，他有没有想到神呢？我估计他应该也想到了，但好像也看不到神在哪里帮助我。神说我是你的祖父亚伯拉罕的神，我是以撒的神，并且我要将你现在所躺卧之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你刚才被人拒绝，我要把这块地赐给你， 仅仅是这个山上这块地，也不仅仅是路斯这块地，而是这块地，你所睡觉的这块地所代表的整个迦南地，我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意思是什么呢？意思是说，你过去用人的手段所夺来的长子的名分、祝福，其实我早就本来就是要给你的。只不过你是用人的手段来得了神本来要给你的东西。当然我们从后面的雅各的人生岁月中，我们可以看到雅各为他的这个骗长子的祝福，他付出了很惨重的代价。神是公义的，他要给你祝福，不需要你来帮助神来达到完成神的应许、神的计划。你现在说躺卧之地，你在最穷困的时候所睡的这块地方，我要赐给你。你注意看啊，这里有句话挺有意思的，必向东西南北开展，你的后裔必像地上的尘沙那样多。你知道这几天他在路上走路吗？他能够更深刻的体会什么叫做尘沙。我们现代人体会不到啊，你开着高速公路体会不到什么叫尘沙。你开一下乡间公路，那个没有铺上柏油的那些碎泥碎小石头的路，你就体会到什么叫尘沙，是不是？车开过去就很多的尘沙。东西南北的开展，因为他睡觉的地方啊，在一个山上，在一个山上什么意思呢？东西南北开展，全地都要是你的，你的后裔将像尘沙那样的多，地上的万族必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好，这两句经文其实就是神对亚伯拉罕、对以撒的应许，神正式的、亲自的给雅各两个人之间确认了。也就是说，是的，将来是你是这个应许的继承者。咱们看后面一个，这是神给他的，将这个应许说一遍啊，给亚伯拉罕的应许。这个应许呢就很有意思了，这个应许是针对雅各你目前的需要所讲的，全地都属于你，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真的是一个很遥远的事情。现在的你还在逃亡，你需要的是什么呢？神说，我也与你同在，你无论往哪里去，去到亚兰，去到你舅舅那里，或者将来还要去到哪里，我必保佑你。我也知道你在想什么，你心里面在想，我何时能够重回我温馨温暖的爱我的父母的家里，将来我必领你归回，我必不离弃你，直到我成全了向你所应许的。大家注意看啊，我们根据后面的那个雅各跟神之间的祷告，我们发现他当时最需要的是什么？他说，他跟神说，神若与我同在，他的需要什么呢？在我所行的路上保佑我，是不是安全，是吧？给我食物吃，这个食物原文是面包啊，给我面包吃，还给我什么衣服穿，使我平平安安的回到我父亲的家。我就这几个条件，我就以耶和华为我的神。这就是当时的雅各。好，我们看这个梦的小节。所以伯特利的经历 出逃的经历，是雅各真正开始独立他人生旅途的时候，是他第一次真正离开这个大家庭，自己一个人面对外面的世界的时候，而且是一个很奇特的经历，不让他在任何的随从，尽管他家里面可能有几百个随从，不让他再带走的太多的东西，太多的装备，让他孤苦伶仃带着一点点，在他以为他是凭自己一个人孤苦伶仃的时候，神让他看见了，你不是一个人。神的天使一直与你同在，神的眷顾一直在保守着你。这就是那个时候的雅各，神主动的，记得啊，是神主动的向这个雅各来彰显他自己。所以我们回过来看啊，其实神何尝不是在以后的岁月中不断的在对神的子民做同样的事情呢？所以说看雅各真的是人生到了一定的临际再来看他，你会理解更深，是不是？像个二十几岁的人，他可能还很难充分的去理解，我又不敢说我充分理解了，也许年纪越大理解的越深，因为雅各的一生太多的事情发生了，是吧？我要讲的真正的意思是，在座的每一个人，我们都是以色列民，在我们的人生的经历里面，有没有类似伯特利的经历？现在的移民不简单哈，带着一箱子钱，包括带着很多钱，带着现金来到这个多伦多买房子。我们想想早期的80年代、90年代初的人怎么来的，就是两个箱子。我们以为我们在凭我们的能力在打拼，但回首望去，这个中间是不是神奇妙的手在带领你？对雅各来说，他当时就明白了，通过这个异梦，这个特别的梦，神让他看见神爱你。但对于我们中间许多人来说，很可能是要怎么样，回首往事，才发现原来很多事情不是那么简单，是神的手在牵引着我们。好，我们看啊，雅各的反应，雅各什么反应呢？16节，雅各醒了，哇，这个梦中断了。雅各醒了，他说耶和华竟然在这里，我竟不知道。这个竟然是我加上去的，其实根据上下文它是有这个意思的啊。英文翻译 Surely the Lord is here， 哇，神真的竟然真的在这里。我当然知道有神，我也当然知道神爱我这个家族，但是我自己从来没有跟神有过个人的经历接触，但是神竟然在梦中向我表明那许多的信息，跟我应许，跟我保护，看到我不是孤单的，看到原来有天梯，并且有许多的神的使者天使在眷顾我保护我，而且神 也亲自对我说话。哇，雅各睡醒了就说，耶和华真的在这里，我竟然不知道，我睡觉之前从来没想过神与我同在，神会保守我。第十七节，他就惧怕，这个地方何等可畏，这不是别的，乃是神的殿，也是天的门。我原来以为我只是在外邦人的一块地上睡觉，一个过客，马上就要离开这里，但是没想到神在那个时候在那个地点会来告诉我这许许多多关于我的以后的事情。他惧怕，这种敬畏，注意很有意思的，我说这种惧怕是让雅各第二天更加没有力气呢，失去胆量了呢，还是什么？还是相反，这种对神的敬畏带给雅各的是什么？是安慰和鼓励。他知道神与他同在，他更加知道他所行的路上他所依靠的是谁。所以感谢神，对神的敬畏带给我们更多的勇气和信心，而不是让我们灰心。然后这个雅各醒了，清早起来，把所整的石头立着柱子浇油在上面。你估计那个石头大概有多大？大概有多大？有没有这个柱子这么大？对，枕头的石头啊，所以说拍电影那个小小石头都好像不壮观，对吧？就是他枕的睡觉的石头，哇，应该不算很大，我想，然后大概就这么高或者是这么粗。因为我自己在读经的时候，也是常常想，脑袋里有一个 picture， 有个图画，可以帮助我们更深的去理解圣经。所以他就是把那个小小的石头立起来，怎么样啊？把所整的石头立着柱子，浇油在上面。他就给那个地方起名叫伯特利，就是神殿的意思。但那地方起新名叫路斯 ，Bet 就是房子的意思。Betel 就是神的房子，神的殿，或者是神的家啊，看你怎么翻啊，这是神的殿。他在那地方起名叫这个。然后我们来看一下他在神面前的祷告啊，许愿。他这样说的：神若与我同在，在我所行的路上保佑我，又给我面包吃，给我衣服穿，使我平平安安的回到我父亲的家，我就必以耶和华为我的神。我们先稍微停留一下，我们来看，我们说我们中国人最讲究实用主义，你知道什么叫实用主义吗？有种人他是比较抽象的，朝闻道夕死可矣，意思就是说我早上听到了真理，我晚上就离开这个世界也没有关系。我不知道是不是他真的这么想啊，就是这种很追求真理的人。但是我们这次来看雅各的祷告，他在祷告什么？他在跟神交换什么？大家注意，再看一遍，在我所行的路上保佑我，给我食物吃，衣服穿，使我平平安安的回到我父亲的家。这就是他的祷告。我问你们一遍啊，你们自己觉得这个祷告属不属灵啊？拉得上台面吗？拉不上台面。我再问你一句，我们自己或者说你自己， 有没有在神面前这样祷告过？有没有？所以求神怜悯，不要随便去教诫人家，祷告太不属灵。跟神做这样的交易，神的这几方面答应我的要求，我就以他为我的神。他这个许愿里面去夹杂了雅各对神的认识，夹杂了他的信仰，确实有信心的一部分，但是呢也带着雅各当时候他的需要。感谢主啊，雅各在家的时候，他什么时候为过吃、为过住、为着穿衣服来祷告过呢？他什么时候为过他自己的人生的安全来祷告过呢？但在那个时候，所有这一切所谓的基本的需要，对于他来说都是奢侈品，都是他当时候所想的跟神的祷告。他的祷告中有没有说，神啊，在我所行的路上保佑我，然后以后给我大房子，给我豪车，然后给我几千匹牛、几千匹羊啊，几十个孩子，我就以你为我的神。这个时候的雅各特别特别的谦卑，这个时候的雅各他的心里想的也就只有那么一点点，有吃有穿，能够平安，将来还能够平安的回家，这就是他当时候最大的需要。在这个祷告中，其实他提到了他自己内心深处最深的恐惧是什么？就是以扫的报复，使我平平安安的回到我父亲的家。神知道他的需要，所以神在梦中的时候就跟他说了，我也与你同在，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必保佑你，领你归回这里，总不离弃你。所以从两方面来看，一方面是神完全知道雅各心里面在想什么，需要什么，神给他这个应许。这个时候雅各在神面前祷告许愿说，你看啊，他其实算不算有特别的要求呢？也不是，因为在十五节的时候神给他这个应许，他抓住这个应许，他只不过把这个东西更加具体化了，跟我吃跟我穿，让我平安，将来能够平安的回去。我们来看，我们来小结一下雅各当时的属灵背景。他出生在一个敬拜神的家庭，他的爸爸以撒是敬拜神的，他的祖父亚伯拉罕敬拜神的，但是他自己跟神之间并没有太多的来往和联系。这个神是亚伯拉罕的神，是他父亲的神，与他很有关系，但是与他却没有太多的个人的关系。他不是不看重，只不过也许过去的生活太安逸了，没有必要真正的 build up 建立起这个与神之间那一种个人的亲密的关系。从这个时候来看，这个时候雅各的祷告，用一句话来讲，那句话是这样讲的，叫做话造米不造，是吧？造米的造，就是话很粗糙，但是背后的道理不粗糙。什么意思呢？雅各的祷告好像很浅很俗，但是他是从雅各的真心发出的，他是在一个跟神之间，等于就是他的 祷告，他接受耶和华神为他自己个人的神，而不仅仅是他父亲的神。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些提出来的条件呢，这条件是吃，是穿，是安全，是他真正他生命中的需要，也确确实实是神所应许的。所以他说，我所立为柱子的石头，我所立为柱子的石头必成为神的殿，凡你所赐给我的，我必将十分之一献给你。也就是说，这块石头要象征性的成为神的房子。这就是我刚才说那个石头有多大，太小了，是吧？搞个宏伟的石头多好啊！但是，这个小的石头就是当时雅各的所有，也就是他的能力。你让他真的去立一个大石头吗？我看他也立不起。这个十一什么意思呢？很多人说十一是律法，但至于看律法是摩西来的，十一是从亚伯拉罕就开始了。十一这个十字，它是表示一个完整的概念，所以十一是从这个完整中取出十分之一来代表整体的意思。也就是说，我将来所有的，把你所赐给我的，我都承认是你给我的，我将这十一其实就全部献给你，但是其他十分之九我欢喜快乐的按照你的旨意去运用。也就是说，在这个祷告里面我们看见的是什么呢？我们看见的是雅各从心发出接受神为他自己的救主，接受神为他自己的神，他要给神有房子，他将他的金钱，将他的财物全部所有奉献给神。这就是所谓的话照你不照，这就是所谓的他的祷告好像很浅，好像很俗，但是是发自内心，而且是代表他所有的情感，所有的财富。所以感谢主啊，我们回过头来看我们的今天，感谢主，今天在这座年轻人不多，看看我们的状况，什么时候我们真正的像雅各一样经历了这种类似的伯特利的经历？在座的都是从不信到信的，或者是在一个基督教的家庭中成长长大的，感谢神。无论怎样，神让我们经历一无所有，人只有在一无所有的时候，无所依靠的时候，他才来真的，我们的心在神面前柔软。所以求神恩待，在牧会的里面，曾经给两个大学生实习，分开的一年，然后隔几年又是一年。这两个孩子怎么样成长背景呢？成长在很好的中上层的家庭啊，家里有很好的背景，都是药剂师，安居乐业，几十年也没有搬家，而且从小去教会，从小就认为这个神是他自己的神啊，这个神的祝福自然而然临到他，这个救恩是自然而然的临到他的，很有意思啊。这两个孩子差几年，他们都离开自己的家到外面去读大学了。当时候父母也好，教会的牧师好，都给他们一个建议，是什么？到所在的大学找一个好的学生团契，找一个好的教会聚会。但是大学多少的 party， 孩子们离开家庭多少的自由，很快就在这种环境中 迷失了。迷失之后呢，有没有后果？很快就有后果。因着这种生活方式，没有办法好好学习，压力大，然后又怎么样呢？为了逃避这种压力去干嘛？你们知不知道？吸毒可能确实走得更远一点，玩游戏啊，玩游戏，要考试了怎么办？快崩溃了，心脏蹦蹦跳 ，panic。每次跟父母打电话，他的父母这么说的，他是这么做见证的。如果我的父母在电话中没有听到我哭，那是个很意外的事情。意思就是说，每一次都是在向父母哭。在这样的情况下，才重新的回到神的面前，重新开始了过去好像常常在做的事情，读经祷告。在重新在祷告中真正经历神格的安慰，神格的鼓励，然后才真正的接受耶稣基督为他生命的救主，并且准备好受洗。求圣灵领我们。我们来看雅各当时与神立约，雅各当时有什么呢？你们告诉我。他一无所有，好不容易跟神做过房子，那个石头都不怎么样，在这个石头上浇油，应该带了一小瓶油，都不会太大，对吧？他在跟神做交换，不是交换，是立约。感谢神，在他最孤单的时候，在他以为他离父母很远的时候，甚至他以为神可能只管大事不管他这个小事的时候，神亲自的来找到他。所以这个天梯的经历成为雅各人生中一个突破点。从这里上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天梯的意义。我们一起来读，请。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你们将要看见天开了，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身上。这个天梯就是耶稣基督，发生在雅各身上的事，神也今天也照样的来寻找那些远离他的人。我们再读一些经文，请。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再读一节，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阿们。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愿你恩待我们，感谢你在座的每一个人都是带着饥渴慕义的心来到你面前，想要更深的认识你的话语，让你的话语成为我们每天的粮食，愿你的话语喂饱我们，还在恭敬的把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姊妹交到你的手中，愿你垂看我们目前的光景，也愿你垂听我们每一个人在你面前的祷告，愿我们认识你更深，爱你更深，爱耶稣基督更深。愿你不仅仅是圣经中的神，乃是我自己的神。如果我们当中有 特别需要的，我们在你面前恭敬地把他需要交在你的手中，愿你看顾，愿你借着你的话语，借着你特别的启示的方法，你来鼓励我们，也愿我们的心受鼓励受安慰，奔跑那前面当跑的路。我们将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门。
好，弟兄姊妹平安。我们要开始讲第二堂了。第二堂是对我来说是个很大的挑战，因为是雅各与神摔跤，中间呢包含着许多的情感。好，我们一起有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
你拣选雅各，也带领雅各的一生。主啊，求你怜悯恩待我们，你如何与雅各摔跤，你来安慰雅各鼓励雅各，也求你一样的来安慰鼓励我们。求你怜悯，将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身体的力量，使我们能够头脑清醒，也求你加我你的话语，能够真正将你的话语能够讲得清楚。求主你恩待我们，我们将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门。好，我们刚才讲了雅各，雅各的在伯特利的经历，这是一个很特别的经历，是雅各人生中他第一次独自一个人在外面来面对神。好，我们现在看啊，今天要讲的是呢他在比鲁以勒的经历，在这个中间相隔了整整20年。大家有没有什么感慨？没有，你还记不记得20年前大概什么样的？你的生活状况怎么样？我95年出来的，到现在21年了，整整20年。好，我们来看啊，我们先来小结一下20年雅各的人生的经历。所以为什么说雅各是风雨人生路？20年里面，他有一个短暂的浪漫的爱情故事，也就是说他在伯特利被神鼓励之后，他我相信啊，我理解或者说我想象，雅各欢喜快乐的带着盼望的啊走向哈兰。走到哈兰的时候，哎，没想到又发生了英雄救美的故事啊，不是，也算是救美是吧。他主动的给那个拉杰来搬石头来喂养，不是喂养，是喂水，喂水。然后呢那个拉杰很奇怪的，这个衣衫褴褛的人竟然说是我的亲戚，怎么样啊？他赶快去跑去告诉他的，告诉他的怎么样，他的爸爸。然后他的爸爸怎么样啊？马上就跑过来看，哇，这就是我的外甥，管他是不是，先接到家里去吃饭，然后谈，哎呦，你怎么来了？你怎么是用这样一个形象来的呀？啊，以撒的家族不是很富有的吗？啊，可能雅各呢，可能也不得不一五一十的将的经历告诉他的舅舅拉班。好了，拉班就留他下来做事，哎，还给他 offer， 给你工钱。哎，这个雅各呢？哎，很大方，我不要工钱，我要你那个小女儿。哇，这个比土利也很高兴啊，终于有这么一个女婿也很好啊，答应他。大家注意看啊，这就是雅各人生中短暂的一点点带着阳光带着盼望轻松的日子。这7年对他来看算什么呀？圣经中怎么说？一下就过去了，他终于要可以迎娶他所他的心上人了。不过 雅各是很聪明的人，他的舅舅比他还聪明，是不是这样子？拉圾有个姐姐叫利亚，利亚呢可惜就是眼睛长得没那么神气，但是啊，我自己觉得利亚其实也非常的爱这个雅各，可惜这个雅各就偏偏爱上自己的妹妹，就是没多看我几眼，所以利亚真心里面很痛苦。这就是为什么当初他爸爸说要把你当做妹妹嫁给这个雅各，你说利亚是被迫的吗？还是自愿的呢？还是被迫加自愿？我估计是自愿的，更多的是自愿。总之有一点，他就是利亚跟他跟雅各结婚了七天之后，雅各才真正得到了这个 Rachel。 只不过呢，他舅舅又跟他讨价还价了，就说你再为我工作七年。所以这个为了爱情，所以这个雅各怎么说，好。不好也得好，是吧？什么叫做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虽说在人看来都是人的方法伎俩，但是大家再看啊，在后面的岁月中怎么样啊，他不断的生养众多，一而再再而三的生，而且还加入了两个使女也加进来了，但这过程中也确确实实有很多的问题，家族中间有问题啊，但没关系，这个不是我的重点，重点是后来 Rachel 也是那个孩子约瑟，然后隔了几年之后，雅各终于觉得是时候要走人了，他感觉到拉班对他的脸色不一样了，也感觉到拉班的两个儿子对他的脸色不一样了。因为什么呢？因为在这二十年的时间，前面十四年是免费打工，后面就是后面七年的时间，雅各用他的聪明智慧或者手段怎么样啊，使他的财富积累很快，增加很快，以至于他的这个岳父都看得有点不舒服了，怎么样啊，十次改他的工价，他的两个外家哥哥也觉得你所有的其实都是我们的。所以他决定要开始回家了。感谢主啊，回家的路上顺不顺利，他是偷偷走的，没有打招呼走的。三天之后他岳父才知道，岳父追他，我说岳父追他是为了跟他告别吗？不是的，快追到了，神在梦中警告他的岳父，你不可以对我的仆人说好说歹，然后第二天看，一切都在神的手中，第二天一切都平平安安，两个人再一次彼此立约，那个立约挺有意思的，你不可以亏待我的两个女儿，你如果再跟我的两个之外再娶的话，我饶不过你。将来我也避不过这条线来害你，你也不可以过这条线来害我。这就是创世纪三十二章第一节的背景。他们在那里欢喜快乐的吃饭啊，拉班作为一个外祖父，与他的外甥啊、女儿啊亲嘴啊，给他们祝福啊，然后回家，回自己的家去了。这就是三十二章第一节，我读过大家听哈。雅各仍旧行路，神的使者遇见他，雅各看见他们就说这是神的军兵，于是给那地方取名叫马哈念。所以马哈念挺有意思的，我们今天不多讲，但我是告诉大家马哈念的雅各是什么样的雅各，欢喜快乐的带着盼望的从亚兰地回来，要回他父亲的家。他当年怎么走的呢？就是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当年是拄着一个拐杖， 或者叫牧羊的杖走的。他今天怎么样回来的呢？带着两大群啊，人都是两大群，两个妻子，另外的叫做仆女、婢女，是吧？带着11个孩子，应该还有一个女儿，12个孩子，带着多少只的牛、多少只的羊、多少只的其他的，浩浩荡荡的要回家。这个时候就是我们现在要读的第一个 PowerPoint， 我们一起读，请。好，我们稍微停顿一下。整整20年，在20年中间，雅各想不想他的家？想不想他的父亲？想不想爱他的母亲？所以想，神真的是很公义的。雅各欺骗了他的爸爸，他自己被人欺骗，他的妈妈很爱他，但是他妈妈也真的是付上代价，因为后面的没有怎么记载，但是我猜想他的妈妈应该在那段时间离开了世界。但是呢，总之有一点，现在是雅各浩浩荡荡的带着人来往家走了。我再问你们一句，是什么原因使这个雅各在亚兰地停留那么久呢？最终的最根本的原因是什么？是啊，大家其实都很快的达到了。最根本的原因还是他哥哥，并不是说他真的需要多少时间在那个寄居之地去发展壮大，其实真正使他不敢那么快的回家的是面对他的哥哥。好了，他现在打发人先往这个西尔地去，就是以东地，去跟他的哥哥说，你的仆人，你这样看啊，他没有说你的弟弟，他说你的仆人雅各这样说啊，我在舅舅拉巴那里寄居到现在20年了，我现在过得很好，我有牛有驴有羊群，有男仆人女仆人很多，我现在打发人来告诉你，希望在你的眼前蒙恩，我回来不是要跟你分家产的啊，不是要来跟你争夺父母的产业的，我要得到你的接纳。但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是什么呢？他打发人，打发一个使者，一个 messenger， 一个信使去报告消息。第6节，所打发的人回到雅各那里说，我们到了你哥哥以扫那里，我们也将你的话传达了，但是呢，他现在正带着400人正迎着你来，他也没有跟我们说要我们去回应你回报你什么话，他带着400人来了。这个时候我们怎么理解哥哥带着400人迎命而来是什么意思呢？是欢迎他回归，还是准备打仗？你自己估计是哪一种情况更可能？准备打仗。所以我跟你讲，他们那个家族有多少人，3000人是有根据的吧？这400人是打仗的，说不定还有好几百人不是打仗的呢，还他女仆人加起来3000人是很正常的。在以撒那里，说明他以撒自己还有自己的一帮的人呢。 但是总之有一点，哥哥带着400人来了，根据雅各对他哥哥的性情的了解，你觉得他会怎么判断呢？这个哥哥是想要准备跟我打仗，还是来热烈欢迎我呢？热烈欢迎我需不需要用400人呢？雅各的反应，雅各就剩惧怕而且愁烦，又惧怕又愁烦，怎么办？便把那与他同在的人口和羊群牛群骆驼分成两队，说以扫若来击杀这一队，剩下那一队还可以逃避。所以这个雅各他反应很快啊，他已经做了初步的安排，很惧怕很愁烦，怎么办呢？我打发个使者去 please 去讨好我的哥哥，他不吃这一套。那个恨，我过去拼那个祝福，真的不是这么一个简单的问候能解决的，也不是20年的时光岁月真的能够抹去的。果然他带着400人来了。雅各做了这些东西之后，他怎么说？雅各做这一切之后，他开始来到神面前祷告了。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祷告啊。雅各说：耶和华我主亚伯拉罕的神呢，我父亲以撒的神呢，你曾对我说，回你本地本族去，我要厚待你，你向仆人所施的一切慈爱和诚实，我一点也不配得。我心前只拉着我的杖过着约旦河，如今我却成两队了。在过去的20年的时间里面，这个神从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也一点一点的与这个雅各建立了他们之间的来往，是不是？在他的婚姻当中，在他的牧放羊群当中，在他的财富之积累增加的过程当中，他都看到了神的祝福。所以他说，我主的神，我父亲的神啊，我回来，特别他这次回来都有神话语的，他也祷告过有神的话语的，是你对我说，你回你本地本族去，我要厚待你。而且在20年前你向我显现的时候，你曾应许我，你必与我同在，无论我往哪里去，你要保守我。他很诚实，你给我的恩典慈爱我不配得，我今天有这么多大房子，有这么多的产业，有这么好的孩子，读这么好的大学，不是我配的。我心前只拉着个杖过着约旦河，我过去只拉着几个箱子逃难来到这里，我不配得。但是感谢神，感谢你，是你的恩典让我如今成了两队人马，两队的财富。但是呢，真正让他烦心的是什么呢？求你救我脱离我哥哥以扫的手，因为我怕他来杀我。这个世界上可能除了他爸爸妈妈之外，就是雅各最了解以扫了，是不是？他的脾气，他的武功，他的喜好，没有谁比雅各更了解。我真的是怕他来杀我，20年前我离开这里是因为怕他，现在怕不怕？ 现在我带着你的应许，带着你的话语回归了，但是事实上那个危险依然在那里。他带着400人来迎接我，我怕他杀我，连妻子带儿女一同杀了。你曾说我必定厚待你，使你的后裔如同海边的沙，多得不可胜数。神啊，你记得，你千万别忘记了你曾跟我应许的。我们来看啊，当夜我们继续往下看，继续往下看，就在那天晚上，所有这一切发生的都很紧急很急迫。就是那个 messenger 那个报信的人回来，就在当天晚上，我们看到什么呢？雅各在那里住宿，但是他没有什么事都不做，他就从他的财物当中拉礼物要送给他的哥哥以扫。他选了母山羊200只，公山羊20只，母明羊200只，公明羊20只，来宰制的骆驼30只，各带着宰子，就是骆驼，母骆驼和那个小骆驼30只，母牛40只，公牛10只，母驴20匹，驴驹10匹。他，我们想象一下啊，这么多的牛啊，财物啊，你们觉得教会这个停车场装得下吗？你们觉得有多大？有多大？比这个大吧，比这个大啊。然后雅各也确实很有经验啊，他每样各分一群，交在仆人手下。叫仆人怎么讲话都训练他们，你们要在我的前头过去，使群与群相离有一段距离，有空闲的地方。他的原文是有这个 breath 的地方，可以喘口气意思是说真的是一群一群打过来的时候，他可以喘口气，还有时间想办法可以逃，是吧？他吩咐那个走在最前面的说，我哥哥碰到你的时候啊，问你说你是哪家人，要往哪里去，前头这些是谁的，你就说是你的仆人雅各的，是这个仆人雅各送给他的主人，送给他的老板以扫的礼物。他不敢以兄弟相称，他以他的仆人来相称，他自己也在我们的后边，他没有逃他自己就在后面。你看啊，注意看啊，他又吩咐第二、第三和一切赶群畜的人说，你们遇见以扫的时候也要这样对他说，并且你们要说，你仆人雅各在我们后边，因雅各心里说，我借着我前头去的礼物解他的恨，然后再见他的面，或者他容纳我。挺有意思的，因为当我们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相信大家可能都已经听过了不同的解释。一个比较普遍的解释就是说，雅各他是一个聪明的人啊，也是诡诈的人，是一个靠自己手段的人啊，他是用自己的方法来这个送礼物。但是如果你去看那个原文的话，你就看得很有意思。什么意思呢？这礼物的含义是什么呢？礼物的含义是给更尊贵的人，特别是君王，是表达对他的尊重和臣服，就是说我顺服你，我承认我比你卑下。送礼物给以扫的意思，最直接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两个不是平等的，我不是与你相争的，我不是要与你抢产业的，我要向你表示我对你的臣服。这个背后代表着雅各对过去所做的事情的 guilty 内疚感，他要通过这个礼物来表达。让我们注意看啊，为什么说从原文来说，你可以看得很清楚啊。 通过送礼物，他表示以扫比他更尊贵，更加有威荣，他向以扫来求恩。我们注意看一个很重要的字，就是这句话，我借着我前头去的礼物解他的恨，然后再见他的面，或者他容纳我。这里面的原文意思是这样子的啊，我借着在我前头去的礼物，我们的中文翻译叫解他的恨，他的原文是遮住他的脸，然后再可以见到这个遮住他过去他的脸啊，愤怒啊怎么样，然后我可以真正的看到以扫，或者他容纳我，然后他怎么样啊，可以向我扬起脸来啊，这是原文啊，我跟你解释什么意思啊。当神或者是一个尊贵的人向其他人掩脸的时候，表示神躲藏起来，象征着人与神的关系的破裂。也就是说，他不能够见以扫的面是什么意思呢？以扫不愿见他的面什么意思呢？是因为以扫跟他之间的关系是破裂的。他送这个礼物的背后是可以通过这个礼物去解他的恨，然后可以重新的这个以扫可以向他扬脸。我们读啊，民数记六章二十六节，我们读，愿耶和华向你扬脸赐你平安。当神向你扬脸的时候，神要赐你平安，表示什么呢？表示神接纳你。再读一个 PowerPoint，我们一起读，请。耶和华啊，求你扬起脸来光照我们，你使我心里快乐，胜过那丰收五谷新酒的人，我必安然躺下睡觉，因为独有你耶和华使我安然居住。意思就是说，一个神向他扬脸的人，神让神脸上的光光照他的人，是一个是被神接纳的人，是一个与神关系好的人。他的结果是什么呢？是对方心里快乐，对方可以安然睡觉。现在的雅各怎么样？能够安然睡觉吗？他那一次是逃离呀，逃离说不定睡的那一次睡得比今天肯定好。这一次他真的，我们从后面的经文可以看到，其实他根本没有时间睡觉，他也睡不了觉。所以他说借着的礼物去解他的恨，然后怎么样啊，或者他的哥哥可以容纳他接纳他。所以这个礼物背后就是有我们后面的利未记所讲的礼物的意义，就是靠着礼物我能够靠近什么人什么人，消除掉过去关系的破损，而不纯粹是说是雅各在用人的手段。好，我们来看啊，到了关键的很关键的一点了，很关键，这一句我们一起读好不好？请。于是礼物先过去了，那夜雅各在队中住宿。然后行过去了，这里我稍微停一下，这个关于这个雅各把这个礼物啊分成一群一群啊，一方面是有战略上的考虑，就说万一真的打起来进攻过来，他这边可以多一点时间是吧。还有另外一点呢，是我最近得到一个学到一个概念，我觉得很有意思跟大家分享，就是当以扫问的这个人，哎，你这些东西是谁啊？哪家的呀？往哪里去啊？那个仆人说，啊，是你的仆人雅各的，是要送给你做礼物的。他有个什么样的东西啊？他得到一个概念是吧？与此同时，他还得到一个用现在的讲法叫做emotion memory， 他的情感上又得到了一个记忆，哇，很愉快的，很快乐的。 然后呢再走一段时间，它中间要分隔距离，对不对？说不定分隔个200米，或者是故意分隔个1里路，对不对？然后再同一群，那群人又跟你讲同样的话，怎么样啊？他的一个 memory， 他的一个 emotion memory 又在这加强。你的仆人雅各送了你的，他就在后面。再走一群，再讲一遍。当然，这个确实是人的手段。我相信，我自己相信，以扫的心，他不会随便的被这几句人的话去改变的。但总之有一点，我们后来看见，以扫的心确确实实是完全被扭转了。但是我们来看，我们今天要看的，着重要看的是雅各这个人，他那天晚上所经历的。好，我们看啊，你不过去了，那夜雅各在队中住宿，然后他夜间起来，带着两个妻子，两个使女。你看圣经是很有意思的，他始终那两个使女一直就是使女，妻子就是妻子啊，生了孩子还是叫使女，并且11儿子都过了亚伯渡口，先打发他们过河。那个不是约旦河，这亚伯渡口是约旦河旁边的一个小支流，好吧，这亚伯渡口。又打发所有的都过去了，礼物过去了，还有人后面的那些牲畜啊人口啊也都过去了。这个时候怎么样呢？只剩下雅各一人。所有人都过去了，熙熙攘攘，那些牲口啊骆驼啊牛啊都走了，仆人也走了，他甚至让这个他的妻子和11儿子都走，都先过去，雅各一个人留在最后面。你怎么思想这一点？怎么样来看待他一个人留在最后面？可以想见这个雅各心里是多么的沉重。有两种不同的解读，一种解读是说雅各胆小，他把自己留在最后面。我们从后面的解读可以看到，雅各在面临这么大的危险的时候，他没有退却，他没有说我们赶快逃吧，不要朝这个方向走了，他依然的是安排人安排牲畜继续的朝那个方向走，只不过危险真的是很巨大，他需要一个人安静一下。就在那个渡口边，他面临他人生中危机最强的时候，在伯特利的时候是他最穷困潦倒的时候，但是在今天晚上，在这个地点，在这个亚伯渡口，是他命运的危险最真实最实在最迫切的时候，最逼近的时候，他自己一个人在那里安静，他心里面可能很多的思绪，有神的应许，但是也有可能那些想象中的情景，被屠杀被宰杀的情景，所有这些情绪都有可能在他脑海里面。这个时候很有意思，神没有让他停留在那里胡思乱想。我们看啊，24节，有一个人来和他摔跤，莫名其妙，在那个地方怎么突然冒出一个人来呢？来和他干嘛？摔跤，直到黎明。这里面挺有意思的。 我自己碰到过一些得忧郁症的弟兄姊妹啊。你知道怎么样治疗一个人的忧郁症吗？那怎么样来使一个人他不把他的心思意念专注在自己负面的思想上吗？很多方法，很多方法。我是学到的一点就是，你让这个人转移他的注意力，去让他做体力活，去让他去做那种竞技性的比赛性的那些打球，这样的话他可以迫使他将他的注意力从那个负面的思想中转移到这个打球上面来，他可以脱离那个负面的思想。比如说做 gardening 也可以，因为 gardening 是怎么样，什么意思呢？正在 garden 里面剪花剪草，搞了一两个小时过去了，很快就过去了，挺有意思的。雅各想安静一下，想冷静一下，想好好思考一下怎么办。他没有太多时间思考，有一个人来跟他摔跤，而且是摔跤怎么样啊？直到黎明，一直不停的摔，让这个雅各没有喘息的时候，让雅各的心思意念虽然还在思考明天怎么办，借着这个摔跤，神让那个雅各精疲力尽，体力上一点力气都没有，耗尽了。但雅各真的是雅各抓他在那个时候怎么样啊？他用尽了一切力气怎么样，输了还是赢了？他没有放弃，大家看到吗？摔跤是什么呢？就是一个人要把另外一个人压在身下。圣经上这里说是，圣经上怎么说？那人见自己胜不过他，就将他的大腿窝摸了一把。雅各的大腿窝正在摔跤的时候就扭了。我问你啊，如果这个天使真的摔不过他了，为什么不早一点在他的大腿窝上摸一把呢？这是很有意思的。所以有个问题是我们要去回，要面对的。神为什么让他要来与他摔跤？这个天使就代表神。而且难道还有人比神更厉害的吗？或者说我们换过来，换句话讲，神为什么要让雅各在当时赢这个摔跤呢？赢了之后为什么又要在他大腿上摸一把呢？我们注意看啊，我们注意看，我刚才提到了一点，就是摔跤是迫使这一个摔跤的人他要全神贯注专注，没有时间去想别的问题。那个人竟自己胜不过他，就在他的大腿窝上摸了一把，他的大腿窝在摔跤的时候就扭了。我们在座人都知道，应该都知道，这大腿窝，我们人最大的骨头在哪里啊？就是这个大腿的，那个筋也是最粗最韧最强的那里，也是我们人体力量最能够最强有力的，也是在这里。这个人或者说这个天使其实很有能力，他一摸这个雅各的大腿窝就扭了，也就是说这个天使完全有能力一开始的时候就制服他，就让你服下来。但他没有，他反而是给他摔跤，而且摔的时间很长。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雅各，他当时摔跤的时候，他当时在他的感想是什么？天使大人说，天快亮了，一整个晚上是雅各最紧张压力最大的时候，但是呢这个天使有意的让这个人耗尽一切的体力跟他摔跤。天快亮了，那个人说，不摔了，容我去吧。雅各说什么呢？你不跟我祝福我就不让你走。这个雅各真的是抓住了，你不跟我祝福我就不让你走。我们来看一下这些经文带给我很多的感动，我们一起读好吧，请。他在福中抓住哥哥的脚跟，壮年的时候与神较力，与天使较力，并且得胜，哭泣恳求，在伯特利遇见耶和华。好，那是后面的。我要让大家看到的是什么？雅各他当时的情景。你想象一下雅各当时脸上的表情大概是怎样子的？他引导，他兴高采烈吗？没有，他还是在巨大的压力下，他抓住那个天使不让他走，他哭泣恳求，你给我祝福吧。那个人说，你名叫什么呢？难道神真的不知道雅各名字叫什么吗？知道。你叫什么名字啊？我叫雅各，我生下来的时候就是抓，所以我的母亲，我的父母命名叫我的名字就是抓，我一生都在抓，我一生都在靠我自己，我的名字叫雅各。大人说，你的名以后不要再叫雅各了，你的名字，你的名以后不要再叫抓了，要叫以色列，因为你与神与人较力都得了胜。要叫以色列，所以这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啊！以色列是什么意思？以色列是什么意思？啊，他说因为你与神与人较力都得了胜，但是并不是表明这个以色列是什么意思。以色列的意思是神掌权，神掌权啊，所以英文中它有一个翻译叫做是神的王子。哎，这个意思很有意思，你知道吗？神的王子是谁掌权呢？神掌权，但是因为他是神的王子，所以这个王子怎么样啊？与神一同掌权，条件是他首先是在神的掌管之下，成为一个顺服的人之后，他与神与父王一同掌权。哇，这个意思好复杂。你不再是你自己生命的主，你不再是要靠你自己，乃是你的生命要让神来做你生命的主，并且你要与神一同作王，一同掌权。88节还有一个细节很有意思的，你与神与人较力都得了胜。你心里在想什么？你心里在想的是我如何面对明天，我如何面对以扫和他的400号人？难道神不可以在摔跤中赢他吗？可以，但是神让雅各赢了，背后的意义是什么？是对那个忧伤绝望的人最好的安慰，最好的医治。神让雅各赢了， 安慰雅各，鼓励雅各，你不是害怕以扫吗？你与人与神交你都得胜了，你不需要再害怕了。但是这个天使又在他腿上摸一把，让你清清楚楚的知道，你是怎么赢的？神让你赢的，因为你软弱，因为你需要被鼓励。神通这个赢，通过把你所有的体力用出来，让你得到一个结论：你与神与人的教你都得胜了，然后给你改名字。然后雅各问这个摔跤的人说，请将你的名告诉我。那人说，何必问我的名呢？于是就在那里给雅各祝福。那个时候雅各才真正的完全的明白这一个跟他摔跤的人的身份是什么。不知从哪里来的一个人跟他摔跤，雅各并给那地方起名叫比努以勒，就是神的面。我面对面见了神，我的性命人的保全。我最害怕的就是见以扫的面，但是感谢神，如今我都面对面见到了神，我的性命人的保全。神呢，通过这样一个方式安慰鼓励雅各，你不需要为明天担忧。我们再看一个，日头刚出来的时候，雅各经过比努以勒，他的大腿就瘸了。一整夜的摔跤，天快黎明了，给他祝福，摸他一把，让他的腿瘸。我自己都觉得很有意思，我在想象着一个场景。什么样的场景呢？朝阳从那边慢慢的升起，这个时候我们来看一下雅各脸上的表情，不是脸上的表情，整个的身体的状况是什么样子的。我们想象着什么样子的，对，高兴、兴奋、紧张，这全都是那个形容词。我们看看他的外表怎么样？瘸了，还有一整夜的摔跤带给他的是什么呢？疲惫。但是因为有神的应许、神的祝福，他脸上散发出什么样的光彩呢？信心，我还不敢说喜乐，信心，因为压力还在。我是想象我自己是个导演啊，来看告诉个演员怎么演。一方面要表达出你肉体的精疲力尽，你耗尽了你所有的力气，包括你的精神，你都经历了长时间的压力，都快崩溃了。但是神安慰你，所以带你重新的站立起来。你的腿本来过去是很焦结的，很健壮的，很健康的，但是现在你腿瘸了。你一步一步的在朝阳中开始新的一天。神的安慰、神的同在要保守你。感谢主。所以比努以勒的经历对雅各来说，人生中大概也就那么一次，那么样的危机，那样的击破，危险是那样的真实。好，我们看，我们看，我们从中间我们能够学到什么？我们中间能学到什么？ 很有意思的是，神是以一个人的形状来和雅各摔跤，雅各并不知道他是从神来的，他是天使，他代表神。雅各心里面所想着的是，他要面对的带给他最大压力和恐惧的是以扫。但是通过这个经文我们可以看见，他真正的要去面对的关系是什么？还是回到伯特利，还是他与神之间的关系。我回过头来讲啊，讲我们基督徒的现实生活。我以为我面对的是我的妻子，我以为我面对的是我的老板的关系，那带过最痛苦的关系是他们，最带过挣扎的是那个关系。但是小心了，那个可能还不是最在属灵里面最重要的，很可能是我们生命中是神与神的关系，是我们真正要解决的。我以为我跟我太太的关系是感情不好，或者是性格不合，一定要通过离婚来解决。可能是你不是在跟你的妻子摔跤，你可能不是在跟你的老板摔跤，你背后真正要解决的是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雅各所想的是他最终要解决的是跟以扫之间的关系，但是在神那里最根本点还是你与神之间的关系。当你蒙神的赦免，被神祝福之后，所有那些东西都可以解决。当然你人要尽你人的责任，什么意思呢？你要为你过去所做的付上代价。这个代价一方面有20年的在外寄居的生活，另外一方面还要主动的赔上这个礼物，建立起这个和好。当然这是人所做的，最高之处是神掌主权。神通过这个奇特的方式来安慰，来鼓励雅各，来建立雅各。所以雅各在天亮的时候，日头出来的时候，他大腿就瘸了。大家有没有想过，当他一瘸一瘸渡过亚伯渡口的时候，他那些心头部队，那么多的仆人，那么多的孩子，还有妻子，看到雅各的时候，他们会说什么？哎呀，你发生什么事了？我问你，雅各有时间去解释吗？有没有时间去解释？他解释的清楚吗？求神怜悯我们。有些时候我们跟神之间的交战，或者是对话，或者是祷告，或者一些经历，你都很难去表达清楚，你都很难去跟你的妻子跟你的孩子解释清楚，因为那是在你跟神之间的经历。当然我相信过了很久以后，雅各可能心平气和的可以慢慢的跟他的孩子讲那天晚上发生的事情。但在那天早晨，我相信雅各没有这个时间，没有这个精力去完全的去想那么多，想那么透彻，去表达那么清楚。因为前方，你注意看啊，我这里没有 PowerPoint， 前方怎么样？哥哥正带着人来了。但是感谢神，这个时候你来看雅各的目光，假如说昨天晚上昨天黄昏的时候雅各的目光还充满了彷徨，充满了忧虑的话，这个时候他的身体瘸了，你看他的目光会是怎么样？你希望你找个引言怎么表达这个时候雅各的心情？中文一句话叫什么？身残志坚是吧？他身体虽然残了，力气也没多少力气了。 但是他目光里所流露出来的是应该是平安坚定的目光，我不敢说有喜乐，因为危险还在前面，他可以勇敢的去面对去迎接了。所以我们感谢赞美主，雅各的名字改了，神为什么要与雅各摔跤呢？转移他的注意力。这里面我有一个见证的，我过去有个很好的朋友，那时候我还没读神学院，他在公司上班，他有很深的忧郁症，他的 project 做得很好，但是他还很深的忧郁症，是个弟兄，他不知道怎么处理。你知道后来怎么样了吗？后来牧师说，你到泰国南部去转学。感谢神，他顺服牧师的推荐，他就去了，去泰南短宣了，整整两个礼拜，每天爬山五个小时，两个小时进山跟山里的人传福音，再两个多小时下山，每天四五个小时在太阳底下晒。你们猜后果怎么样？忧郁症好了，真的。当他不再把他的心思意念集中在自己身上来侍奉神的时候，神医治他。当然今天的人是不是也照样这么做可以得医治，我不敢肯定，因为这个弟兄很明显是神亲自医治他。我们来看神在那个时候如何最好的来安慰鼓励这个雅各呢？神让雅各用尽他的体力，用尽他的心力，而且真正的让他在身体和心灵上，用英文这个字来讲就是 exhausted， 用中文讲怎么讲啊？耗尽了一切的身体的力量和心灵的力量。但是感谢神，神在那个时候给你祝福，在你腿瘸的时候神给你祝福。神的意思是说，你既胜过了我，你也必胜过以扫。神摸他一把使他瘸了，是使他不再靠自己，乃是要仰赖顺服神。神不是在他最软弱的时候来打垮他，否则一开始的时候神就可以摸他，神乃是要建立他。神以和雅各摔跤这个奇特的方式来回应雅各的祷告。所以大家注意啊，神听我们的祷告不一定能按照我们所求的去做，乃是按照他的方式来答复我们。当他向神哭泣恳求施恩祝福的时候，神将他的名字改了，你的生命要改变，你不要再做自己生命的主，不停的抓，你是神的王子，你被神亲自的管理，并且你要与神一同作王，你叫以色列。亲爱的弟兄姊妹，像我们今天早上问到的，谁是真正的以色列民？就是那些真正的接受耶稣基督为他生命的主宰，并且是让耶稣基督做他生命主的人，那些人是真正的以色列民。雅各从那以后他改了，但这个改我相信是一个本质性的改，他的生命中性格各方面的改还需要时间去慢慢的去磨练，他地位不再一样了。神将我们提拔，我们本是不配的，提拔成你是神的王子。记得了，神的王子，神的王子，您不要一下想到 是我们马上要去管别人，首先想到的是神的王子，你第一步的是我们自己要被神所管理，真正的顺服在神的权柄之下。好，感谢神。整个这一篇其实真的是雅各的情感体力经历非常丰富的，我自己想方设法想去明白雅各的经历和感受，但是我还不敢说我真正的明白了。愿神恩待我们。有一个弟兄他是这么样的描述他如何经历这个比努以勒的，他人到中年就像这个时候的雅各一样，他的财物不少，工作也不错，甚至教风中教会中有很好的侍奉，突然之间一天跟家人去逛商店的时候昏倒在那个墓里面，马上送到医院，一看原来其实里面的心脏的几根血管被堵塞了，在后面的紧急的治疗跟恢复的当中，真的就是这个比努以勒的经历，跟神的挑战，跟神的 argue， 为什么这个事会发生我身上，神说为什么不可以发生在你身上，我给了你那么多，你为什么没有问神，你为什么给我这么多，感谢神，跟神教理，后来从神那里得安慰，后来重新站立起来，也许体力上比不上过去了，但是感谢神，侍奉得更讨神的喜悦，更讨人的喜悦。听一首，如果我们中国人的话，马上就想雅各，马上推荐雅各去看中医针灸治疗，把这个腿穴弄好。我想雅各应该没有，他以后的一生都是瘸的腿，所以我们可以拍电影，拍这个雅各后来是怎么样去进那个法老王的，一瘸一瘸的进了法老王，但是所有的人都惊讶这样一个人，他脸上所散发出的光彩是神的王子的光彩，是连法老王都要尊重他的一个人。求神怜悯我们，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你是又真又活的神，你救雅各脱离了极大的危难，你用你奇特的方式来回应他在你面前的祷告。主啊，求你怜悯我们，斥责撒旦对我们一切的控告，一切的搅扰，让我们紧紧地抓住你，不放手，因为我们是属你的。求你恩待我们，我们生命中的罪，我们生命中的过错，我们愿意付上代价与人和好，但是我们知道在你面前耶稣基督已经替我们付上一切罪的代价，我们可以坦然无惧来到你面前，来称你为我们的阿爸父神，让我们来紧紧地抓住你。我们生活中有不同的疑扫，有不同的挑战，或者是疾病，或者是一个我们深恶痛绝的人，主啊，求你怜悯，用你深不可测的爱充满我们，医治我们，鼓励我们，使我们能够真正活出王子的形象，使我们的生命能真正的是被你所管理的，而不是紧紧抓在我们自己手上的，使我们可以与你一同做王。感谢赞美你，求你继续的恩待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姊妹，加我们力量，
我们将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门。